之还有一些师兄弟之间的对谈，以及他个人的见解啊，他玄奘法师的见解，他的见解，以及各位论师之间互相讨论问答之间的见解。所以大乘法院一零章可以说是第一本啊，第一本唯识的参考书啊，可以这么说哈。所以这本书其实薄薄的，各位有机会愿意深入的话，这本书也是非常值得看的。它里面有一段就这么定义什么叫做心意识，他说识者心也，由心集起彩化为主之根本啊，各位可以把集起圈起来，彩化圈起来。什么叫集起？集起就是收集的意思啊，各位可以用一个我们世间法的名字。什么叫集起呢？集起就是记忆的意思，把它记住啊，你赶快记啊，讲这个名字之后，到个地方之后，我就把那个地方的这个景象把它记着，把一个人的名字记着，把一个人的名片收起来，归到档案里面去，这叫集起。因为你曾经收过这个名片，因为你曾经记得这个样子，所以再次碰到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回想而起啊，回想而起。那么彩画，彩画就是照做的意思，照做它就是想象，它就是想象。那么提供你想象了很多的素材，比如说我们印象当中有黄金，我们也知道柏油地面，所以我们读到阿弥陀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七宝琉璃以黄金铺地，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想象造那个境界出来。你虽然眼睛并没有看到一个黄金铺成的地面，可是因为黄金你记得，地的相你也知道，于是你把两个相柔合成一个相，放在观想当中一观，成就以后你就可以观出黄金作地的那个影像，那叫彩画。彩画不见得需要回忆，可是它会用到你回忆记忆当中的很多的素材，就把它照做拼凑起来，好，拼凑起来。那其实这集起记忆跟照做两者其实也是一回事，其实也是一回事。因为你要记忆，各位我们都刚才知道，外在的境界并没有到你的脑袋瓜里面来，对不对？一定是你脑袋瓜照做一个印象，这个印象跟外界很像，所以我就把这个影像记住，所以我一定是照做一个影像，然后把那影像给记得，记得说这个人就叫做廖成林，对不对？所以彩画也是集起，集起也叫照做了彩画。所以呢，一个能够给出那个结果，一个是取那个镜，一个是取那个镜。所以能照镜能取镜都是这一念心所造成的，对不对？我自己照做，我自己爱，我自己看得见，对不对？我照做一个印象，然后我说我见到了什么。等一下我们用投影片就可以更了解它的意思哈。所以在经里面啊，在一般像解释密经啊、华严经里面，很多的只要是经里面，经都不太谈到认识这个事这个字，经都多半谈唯心的这个心啊，它只是经跟论的差别，它是分别了达的根本，所以称为心。所以我们讲三界唯心造啊，那个心感应十法界，你感应贪，你就感应这个恶鬼，对不对？嗔，你就感应地狱，这个就是这样相应的啊，这叫做感应，了达一切的根本。而论一般的像唯识论，很多的论里面呢，大这个阿毗达摩论，它杂集论里面就叫论，论里面比较不谈心，因为心是如来藏的显用。是真如，是不可说不可念的。而论他要把它假设一个实法来辩证，所以他比较不讲心，一方面也怕玷污了用心呢来造作语言的分别啊。照理说心它本质具足，本质清净，不应该拿来辩论用的，所以为了跟它差别起见，就先造作一个名相，称之为事啊。这是经跟论在伦理上啊，伦理上一种分工，所以经称为心啊，论就称为事。其实呢，他所讲的都是一回事啊，都还是一回事。或者我们这么说，经呢，它一通因果，所以总言为心啊，一通因果。因果，你的因地发的心，跟你佛地所感应的菩萨心，其实是一个心啊。你不可能说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呢，我的心就换一个。你换一个之后呢，你就不是你啦。怎么有说我成佛这件事情呢？所以心本来就是一如的，没有改变，没有变异的。所以呢，经义才会说心通因果。 可是事它会变化，对不对？所以论它唯有在因地，因是指因地，就讲我们的凡夫位啊，因为我们迷执外界的我跟法，所以我们姑且称为事。我们在论里面只讲为事，为事事了别意，在因位当中事用比较强，心比较不容易了了常知啊，因为心比较不容易知道证不到，所以我们姑且用六意识可以思维得到的这个概念来称它。所以说是为为，其义无二。虽然说为事叫做为事，并不表示事外事内无心，并不表示哈。所以他讲为事只遮掉外境，并没有遮掉内心啊，这是两码事情。所以从上文可知呢，事就是心，但是心又是什么呢？这个心并不是我们心腔在左心房里面的这颗心，不是这个肉团心，也不是我大脑里面的这个大脑啊。那么它是一种功能，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功用。我们这样讲就很明白了。比如说我有刻印章的能力，各位看得出来吗？如果我不讲的话，我即便讲了你们不见得会相信，对不对？除非我拿个印石，拿个刻刀，亲自在你面前呢说，哎，你要刻一个什么名字是不是啊？我刻啊，随意坐，我就刻一个随意坐。你在我的眼前真的刻得出来，然后用朱红呢把它盖出来之后，我就知道，我就可以证明你懂得篆刻，对不对？这是你可以证明的。可是我还没有做之前，你有办法知吗？你只仅凭我说我会，你就知道了吗？你顶多只能够说我听到你这么说，我没有办法说我知道。可是我们常常就会因为我信任一个人，他说的我都相信，所以呢他只要说我会，你就会相信他会啊，而不再去证明他。所以能力是见不到的，除非你自己亲证去证明啊。当他做出来的时候他又有，他不做那个事情的时候呢，不晓得摆在什么地方他又不知道。比如说各位如果学会骑脚踏车以后，到了再怎么老，只要你的运动功能没有丧失，你就还是会骑，对不对？学会游泳以后，不管海水还是湖水丢下去一样嘛，就浮起来，虽然不见得会游很远，游不远那是体力的问题，可是总还是会游。可是你说我会游泳的能力，我会骑脚踏车的能力，是存在脑袋瓜还是存在心脏呢？心理学家就无聊了，就拿动物来的实验，去破坏大脑的某个位置，看看某一种记忆会不会丧失掉，啊，或者拿电去刺激这个大脑的某个位置，看那个行为会不会发生，啊，做了很多的实验，最后虽然建立了很多的理论，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顶多是这一块地方大概比较跟语言有关，这一块地方大概比较跟推论空间有关，于是才产生了什么右脑跟左脑双脑的理论。好，我们说右脑比较管想象，比较管空间，左脑比较管思维，比较管推论。诶，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哦。你看那个癫痫症啊，那种会羊癫疯那种病人，有一种治疗羊癫疯比较重症病人的方式，就是把右半脑跟左半脑中间衔接的啊，中间衔接的那个神经束把它切割掉。各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羊癫疯的发作吗？就是因为大脑会莫名其妙的产生一些电波，然后呢会在大脑左右脑当中乱窜，使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行为，口吐白沫，所以常常会发病啊。他如果病了倒在地上被车撞了，通常他发病本身不会死，都是会副作用牵连而连带而死掉的。那么治疗羊癫疯的有一种方式，就是切割左右半脑当中的脑神经束，可是一切掉之后，那些病人通常有一种现象，那就是我用左手去握着这支笔，我知道它是笔，可是我说不出来。我可以握着那支笔，可是我说不出来那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讲到，我可以认得我那个小学同学，一上车我就知道他是我小学同学，就是讲不出名字来。照理说他的脸那个印象应该跟他的名字摆在一块啊，对不对？如果摆在两个地方，我怎么有办法取他的脸的样子，然后又从这边取一个他的名字，然后把它结合起来？可是这就是神通，人就有这种神通，好奇怪的神通。 你看哦，我们眼睛看着一个颜色，耳朵听到一个声音，鼻子闻到一个味道，我们会把这三样东西把它夹在一起，说它是一道菜，对不对？哎呀，色香味俱足啊，你看，然后说它很棒很棒。可是这三样东西明明是三种能量产生的作用，可是我们心里面就好像有一种能力，就有办法把这三个零零碎碎的印象结合起来，称它是要一道菜，或者是讲柠檬。柠檬呢，各位想想它什么颜色？绿色的。它是什么形状？圆圆的。它有一种酸酸的味道，尝起来有一种酸味，那种闻起来的味道跟尝起来的味道是两个不同的，可是我们都把它称为酸啊。它切开以后呢，长相就像是轮状的啊，那个什么纤维是这样这样长，我们都可以描述起来。可是这就是个别的印象，可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些个别印象集合起来，变成说它就是一颗柠檬，它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好奇怪哦，它既然不是这颗心，也不是大脑，纵使是大脑，大脑也有这么多块，到底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么多块的资料把它整合起来，变成一样东西，让我们可以认得它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到底那个心意识是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这边要探讨的。所以呢，他就说这种事就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功用啊，也是一种功用。像这支笔，它有雷射的，它有雷射光点的作用。可是当我没有按它的时候，它有没有？那个功用是在的，功用是在的，可是没有办法显现。所以功用是还没有发生的现行，对不对？只要我用手按着它，红点就现行了。可是如果这边没有个荧幕，这边同时一片虚空，我投射出去了，因为它没有办法着影，各位看得见看不见？一样看不见，它一样发射出来的，可是各位一样看不见。所以各位看到的不是这个光，各位看到的是这个荧幕所反射出来的光，对不对？可是你把那个光说是这个笔所造成的嘛，所以你所看到的光是你推论出来的，而不是你所见到的这个笔的光。你见不到这个笔的光，你只见得到笔投射到这个荧幕，荧幕再投射到你眼睛的那个光，这两个光并不是一个，可是它前后有因果关系，这个我同意。但是你看不到我原来从笔发射出来的光，这个你同意吗？你不用证明，你也不用去接受，你只要用理性去慢慢一次一次这样思维看看。对啊，我没有见到这个笔会发光啊，你看这样子，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的笔会发光？看不到，因为它没办法着相。可是它有没有出来光？我一按啊，它光是出来的，可是因为它没有着相，各位看不见。所以各位要看见这个光，还要有一个荧幕能够让它着相，各位才看得到啊。各位能不能单纯看光本身？法的单独，如果它没有复合条件的话，看不见啊，看不见。所以你看到的是这个光的因缘条件所凑合而成的现行，不是光的本身啊，不是光的本身。就像我现在讲，你告诉我，你把白色拿出来我看看。你可以说，像那位师兄，了呀，我这衫就是白啦，啊，各位对啦，这衣服就是白的。我说那个是白衬衫，可是白色是什么？你只能把白这个概念托付在这个什么衬衫这个衣服的材质上，我才见得到。所以我见得到并不是白色这个概念，那个概念是我自己生出来的，懂吗？白色这个概念是你自己生出来的，并不是我给你的。我给你看的是什么？白色借由这个材质所现出来的像，你没有看到白色本身，对不对？所以以前呢，墨子才辩论白马非马。你看，马具有种种像啊，白马其实是马的一种啊。可是我见到白马，我就可以形成一种马的观念。这两个我们从科学来看，用数学来看，它不相等的，你懂吗？你至少可以同意白马不等于马这两个观念，不懂吧？因为一个比较小嘛，马的观念比较大嘛。如果白马是马的话，那黑马就不是马咯，对不对？因为马这个观念已经被白马用走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哦，原来马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集合体， 而白马只是马的一种而已，所以白马并不等于马，我只能够说白马是马的一种。可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马是什么？你有办法把全世界具有马那种像的东西都集合起来吗？没有办法。我们曾经学过一个马的观念，是看过所有马的形象你才学会的吗？没有，你只有看过两三匹马的，甚至没有看过实体，你只看过什么？看过马的图画，看过几张之后，老师告诉你说那个就是马，于是你就记起来了，你就记起来了。那万一老师骗你呢？万一从开始老师就骗你一个观念的话，你就不就这样执着下来了吗？所以呢，我们经常讲名字言说都是骗计所执，都是你跟别人约定，然后你执着，你就骗，你就取一分，然后骗所有的一切啊，骗所有的一切，这叫骗计所执。你没有见过所有的马，你竟敢说你知道马是什么，对不对？你只取马像的一分两分，你就说我知道马的全分。你知道马的全分只不过是你自己推论而知的，只会不会推论而知的，这就是事。讲得很哲学哈，所以呢，我们讲一个比较现实的观念。今天你女儿啊，不要讲女儿啦，我们在街上去，你到街上旁边呢就有一个残障人 ，OK， 就坐在那边兜售他的奖券啊，奖券。于是你一走过去，有人会停下来跟他买一张，有人呢根本视而不见啊，就过去。如果那个卖奖券的残障者呢，他比较积极的，就拖着你的衣袖说啊，先生啊，来给我买一张。那有些人就会啪擦席啊，对不对？你升起这种厌恶的心。有些人就说啊，好好好好，帮你买一个，很勉强。有些人说啊，我刚刚没有注意到你，应该帮你买一张，慈悲心发起来。你起种种的情绪思考，那是你自己造作的。你造作是什么？你不讲你造作，你讲他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怎么怎么样。你把你的心情思考想象归于什么？归于有个外在的种种差别啊。你看我们是不是不平等啊？我们心是不是执着外境，有一个乞丐残障啊，喝卡喝气味郎，你是不是有这种种的执着？你是不是执着哎呀，我是个上班族，他也是个上班族啊，我们两个其实是平等的啊，都是用劳力在换钱吃啊，我们都是 Kijia， 所以你不能说他是 Kijia， 说你不是 Kijia， 说你这个工作比较高尚，你是白领阶级，他是蓝领阶级啊。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起种种的差别，那种种差别不就是你推论出来的吗？不都是我们以少分说片分说一切相的差别，妄说这些差别种种，你不就是这样推论吗？所以你因为这个推论又起种种的烦恼，你不觉得无聊吗？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而就因为不知道莫名其妙的东西起种种的烦恼。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情绪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不要讲，不要说我在讲哲学，不要说我在讲天方夜谭，而我在谈一个很浅显日常的道理。佛在经文当中叫我们修清净平等觉，皈依佛法身，皈依觉正净，讲的就是这一念心本来的作用。而我们这念心的作用，偏偏不去回头看它，偏偏要用我们的言语造作，造作种种的差别来扰乱自己的情绪，扰乱自己的思考，还硬说它是有的，还不承认那是你造作的，还要说是外境扰烦了你的情绪，说我的心很糟的，我心很乱的，我心很不安。心在哪里不知道，安不安乱不乱是什么你也说不出来，可是你就说那孽没不知所不吃愁，强说愁滋味，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改变你的心情，其实在一念之间而已。你现在想到哎呀，我那一年去差不多这个时候去温哥华 OK， 哎，在那个车站搭上了那个火车，然后坐到那个观景窗去，那个一个晚上奔驰在那个落基山脉边，仰望满天的星星，好像伸手就可以握到一样。旁边感觉到风啸啸而过，可是我完全不会寒冷。为什么？因为我在那个恒温的恒温的那个车厢里面啊。各位，因为我这样的形容，你就宛然进到那个境界。各位一定不会觉得说那是讨厌的， 一定会跟我少分相应，觉得哎呀好舒服，哎呀我也很想去那样子玩一玩，然后起这样的想象。可是今天我跟你讲，股票今天又落了两三百点，然后呢又有好几个人自杀的案例，然后呢又有一个观光团在加拿大车祸死亡好几个。我如果接连的讲七八十个这种消息下去，你心情绝对好不起来，是不是这样子？你攀缘什么境就生什么心嘛，你什么心去取什么境，就会比较容易注意到那个境。你就明明白白摆在一旁边同时存在的很多现象，你家屋檐前面的花开了你没有看见，对不对？小草冒出头了你没有看见，你女儿又长大了一小公分了你没有看见，她今天知识功课又表现了又更增上一分了你没有看见，清风吹来好舒适你感觉不到，你感觉不到这么多的本来风光你见不到，你偏偏用你的偏狭之心取难过的境，认它为实有，说它是明明白白的有，所以它把我搞得很糟糕，所以我一定要把它除灭这个境界，或者我赶快到礼拜六赶快去放假，放假回来你还不是要面对这个东西。如果你这个境对你这个心对那个境，假定心除不了，境就永远会在，对不对？心变一变了，境依然没有变，可是整个的情绪整个的思维就变了，这无非都是心意识的作用。我们谈的所谓的心意识就是讲这个东西，而不管前念的舒服快乐或后念的悲伤啊痛苦，其实两个是同时存在的，两者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因为你取境的差别造作出来的思考跟情绪，是你自己做的差别，不是境本身有差别，境本身都是因果俱实存在的，善恶苦乐忧喜同时存在，因为同时存在，所以它本身没有性，本身没有一定的善恶，竟然有善跟恶，就在九桃底下，一拿不改流利，它如果没有让你绊倒了，石头就是石头，干你啥事，对不对？本身是无忌的，可是因为你走路没有看到它，踢到它了，一脚踉跄，砰砰摔倒了，好痛，痛是你自己痛，石头痛也不是。也不是石头所造成的，是你跌倒你的膝盖自己无聊去撞上地嘛，磨到那个小沙子嘛，所以你痛嘛，所以你破皮嘛，这些东西都是你造作出来的。如果你如如不动怎么会踢到石头，你如如不动怎么会去跌倒，你如如不动怎么会用小沙子戳破了你的皮呢？不戳破你的皮你怎么会痛呢？你怎么可以怪原来你踏到那颗石头？可是我们经常就会找了一个戴罪羔羊，拿来把它杀杀杀，把它剁千块剁万块成为极为灰尘之后，你的心除得了吗？还是除不了。你的伤除得了吗？还是在。你认为它在，它就是在。所以有人男女生分手了，就是说哎呀我有心伤，你不愿意放掉这个伤，这个伤口永远在。伤在哪里？拿出来我看看，你也拿不出来，你只能叙说种种过去的故事而已，故事在过去也不在现在，怎么会扰烦你的现在啊？何况它是不是在过去也还很难讲，它是不是发生了可能有一些互动的过程，我们已经不再去谈它了，因为现在你无法去证明嘛。它更不可能影响到你的未来，可是就有人因为一场挫败的婚姻，会因为一场挫败的工作经验，就丧失自己的斗志，丧失自己的生活意志，对于你的生存这样的本有的能力起了诸多的怀疑，甚至学到了很多无力感，学到很多无力感。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辅导对象都说，无力感并不是天生就有的，无力感是学习而来的，是学来的。可是为什么我要去无聊学无力感呢？伤心也是学的，可是为什么我要无聊去学伤心干什么呢？对不对？可是我们就会去学这些无聊的东西。好，为了跟各位证明因果是同时俱在的，我们就用以下两张投影片跟各位来证明一下。来，请上帝师姐帮我们放下一张投影片。
先看右边这张图好了。
请按 XY 那张图。好，摆右边一点，没关系。各位都知道它是个立方体，对不对？好，现在我这边用 XY 啊，各位可以用甲乙或一二来告诉我哈。叉叉叫做 X 啊，另外那个叫 Y。请问这个立方体 X 比较靠近我们，还是 Y 比较靠近我们？各位知道吗？就像这个是一个立方体，对不对？各位，我如果这样子摆的话，这一点就是比较靠近各位的，对不对？这一点就是比较远离各位的。请各位师兄姐告诉我 ，X 比较靠近各位，还是 Y 比较靠近各位？啊？有人师姐说一样，因为它都是画在平面上，所以它一样。这个看到实相啊，不错不错。不过如果它是实体的话，如果它是实体的话，各位先想象哈，用偏激直性把它想象一下，想象如果它是实体，那么请问 X 比较接近各位还是 Y 比较接近各位？哎，你们两个去研究一下好不好？有人讲 X， 有人讲 Y， 那坚持 X 的人再多看一下，你不妨把 X 想象它是在里面的，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于是那个像会不会变？好，一下子凸出来，一下子凹进去，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各位快去换一换，用你的想象力哈。稍微把那个 X 啊往里面拉，你把它往里面拉，那个 X 是底部，或者是顶，有没有？它一下子可以变顶，有没有？一下子变到 Y， 变到那个什么，变到底部去了，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哈，因为它没有更多的线索可以给各位，它只有我画出来的这几个线条，所以因为各位用仅有这个线条去看，你看哦，这个像本身有没有变？本身有没有变？没有变，就是因为我一念认为 X 比较接近我，于是这个四方体呢就比较凸出来。如果你今天呢把 X 认为是底部的对角，它就缩进去了，对不对？可是这个像有没有动？没有动，什么东西在动？新的认定在动，对不对？因为我叫你注意 X 那个点，所以 X 那个点，如果我要认为它是凸出来的，于是我如果先假定 X 凸出来的，其他的线条就是跟着它转，对不对？这叫横随转。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横随转，只要一点决定了，认定执着不动了，其他的就会跟着它转。虽然相本身没有变，我的认定只要取舍改变了，相就变了。而我们因此而说，哎呦，这个图有鬼哦，一下子凸出来，一下子让着去，对不对？这个好玩哦。好，我们来看左边那张图。好，这个呢是一个黑白墙壁的盒子哈，那有个胶带啊，有个这个反 U 字形的胶带。请问那个胶带是贴在两个黑边上面，还是贴在两个白边上面？啊？各位师兄姐告诉我，它是贴在两个白边，还是贴在两个黑边旁边？啊？看到白边的，你稍微把眼光换一换，你去看看它是不是有可能贴在黑边上面？啊？可不可以？可以啊，对不对？你如果要想象它贴在黑边上，那你是比较执着这个 N。这个反 U 字形的什么？因为它在哪里？看到黑边上面。如果你要认为它是看到白边的话，怎么看？你只要把眼光注意在哪里？注意在那个反 U 字形的胶带啊，在白边啊的那一边。于是你就会推论，另外一边当然就贴在白边的另外一个对边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执着那个胶带的那一边是贴在黑边上面，那这一边你会推论它什么？推论它应该贴在另外对面的黑边上面，可是像有没有变？你执着一边，缩两边，对不对？你执着一边，推两边，这就是执着像的一分。像本身没有动，因为你的认定改变了，像就改变了。如果贴在黑边，你就说它好脏哦；贴在白边，你就说它很清净，对不对？ 前者是染，后者是净。染净这个时候就变成都是执着嘛，是吗？这个前染后净都是执着啊，都是你认定点的改变，你没有看到全相啊，对不对？染也是这样子，净也是这样子，贴在黑边也还是这个样子，贴在白边也还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无聊一定要取一点执着的话，整个相就产生种种差别。今天你今天这样看，明天又明天那样看，前后又不一致，你说今天对还是明天对还是昨天对啊？三四心哪一个是对的？这样真歹讲啊，真歹讲。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啊，我不是用这个游戏在骗各位，只是这个呢必然让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你自己四心的变化。四心本身就是一个关不住的猴子啊，关不掉啦啊，他在关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关在里面到处取着，就叫恰恰棍恰恰棍，没有一时安定。因为你这个不时安定的这念心呢，一直在那边取着外境啊，偏执成性，偏执成性，所以才有种种相在变。心就是这么回事，心本来是如如不变的，对不对？那你一根来产生种种的事变啊，产生事变，心情就跟着这样扰乱。所以你有跟心没遮，心没安，我很快乐，我爱你，我恨你，种种的这个心情的改变都是这种执着来的。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我这张图好大哈，应该把它再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好，再往右一点，往右，往右，往右。好，各位在这张黑白相间的图里面看到什么？啊？啊，有人看到黑色的两个脸有没有？还有没有看到别的？一个很希腊造型的瓶子有没有？瓶口比较上面比较宽嘛，底下好像是个蜡烛台一样，还有个底座有没有？啊，底座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请问你今天看到这个花瓶的时候，那个两个人的侧脸在不在？在不在？理论上在，可是我没有办法看见。我这个时候只有看到什么花瓶，要不然就是看到什么两个侧脸，对不对？看到侧脸的时候，我一定没有办法看到什么瓶子。可是我到底有没有看见？我的眼根是看见的，眼根印到的这个像是这样子。只有意识起分别，说我现在注意两个侧脸哦，两个侧脸出现了。我现在意识注意花瓶哦，花瓶出现了，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我讲的前后两个的改变，两个同时存在。那么同时存在的东西，因为你起种种的执着，就会变成前念不见后念，后念不见前念。可是我说前念就是后念，指的就是前念那个相跟后念那个相都是如如不变的啊，对不对？都是前面的后面那个相都是不变的啊，因为你的取着不同而不同的。这样各位了解吗？虽然你会说我诡辩，用这种话来让我们相信外在这一些东西，我说这个法界里面也有十法界，有天人跟我们同在，有鬼神跟我们同在，各位因为见不到，所以你一定不会相信，对不对？经典这么说，你一定说他胡说八道，棒经棒佛棒法，对不对？你没有，你的眼根能力不够嘛，就像你现在没有收音机，你听不到收音机的频道里面的音乐台一样啊。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知识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有办法去证明，所以我说虽然我现在听不到，可是你知道有啊，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我们相信佛是如语者，是实语者，是不会骗我们的，他是用他的正量告诉我们如是如是，而是我们种种相转。相为什么会转？因为我们的起着有前后，有聚散，有起止啊，有生灭，是我们的心在生灭，是我们心在取着。相是跟着我们的心生而种种法生，心灭而种种法灭。这样各位，我这么用文字理来说，各位有没有一点相应可以了解啊？虽然你还是有点深维系的坚固说 好啦，我简单的稍微给你说服一点点，可是我就是骗不过自己啊，对不对？我说还是这样子差别啊，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我不会把它看成没有差别啊。这个就表示你还没有悟，那没有关系，我们慢慢一层一层剥，一层剥，至少唯是理要通，理要通，我们用这个理来观那个相，相就慢慢慢慢怎么样，知道它会通的原因，你就可以敏相正性，知道原来它的性是如如的全相，于是全相即性，这样各位知道吗？瓶子的相跟两个侧脸的相都是一个性，这样各位同意吗？都是同个性，没有变哦。可是因为你先取着中间的白处，所以你说它是花瓶；取着两边的黑处，所以你说它是两个侧脸。是你取着，你两个取着有没有遗失另外一个？你看到两个侧脸，如果没有中间空白的地方，你看得到两个侧脸吗？如果两个侧脸把它重叠在一块，请问各位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啊，你必然同时看见白的，也看见黑的嘛，对不对？而你现在偏执一边说，我看到白色的部分是花瓶，或者有人说我看到两边的啊，两边的黑色是什么？是两个侧脸，是你取着而来的啊，你看到的仍然是实相啊。所以我们就说啊，佛就告诉我们，悟啊，等同未悟。悟之后，悟之前，只有执着有无而已，见到的还是全相，就是性。阿弥，各位同意吗？我说你们是大悟的圣人，不太容易承担得起来，对不对？你如果说是，你一定很怕说我是谤这个妄言者，对，妄语者，因为我们不敢承担呢、啊。因为为什么承担不起来？执着很明显嘛，好深好深的执着在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惭愧，我们要忏悔，就是这样子。我很勉强的必须在这边讲一点道理，执着世间法，讲给让各位相应能够通。其实我也在谤佛啊，可是我承担，我承担起来，回去我自己好好忏悔。只要各位能够稍懂他背后的理，正那个信，然后再拿来汇通你的生活经验，让你愿意放掉一些执着。今天多听一回，多放一点；明天再听一回，再放掉一点。等到你执着薄了，清净平等心现前了，愿意不要起烦恼，随时随地皈依觉正境，皈依佛法身，皈依三宝。然后呢，利用皈依三宝的清净平等觉性呢，发起四弘誓愿。这就是佛学要我们学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不要在这边打转。早一点回家吧，对不对？早一点回你的本来面目的老家去，不要在这个上头转。可是我又不得不借着修行，不借着听经闻法，把我的执着，把我的偏执稍微转薄，不行。我当下这一念，眼睛所见，耳朵所听，都是全相，都是全相。偏偏我们就一定要取着嘛，是吧？好，我们再用下一张图给各位看。这张图呢，可能有一些同学就比较认识了。我这个可能妈要把投影机往前挪一下，这个不能这样摆，把它反过来。我下次应该把它标正反，上下不对，那个羽毛是上面，然后往右一点，往右往右啊，往右一点，好啊啊啊，往右一点，好，
好，各位看到，各位看到这边图画里面画什么？画什么？各位看到什么？一个女人的侧脸。那请问这个女人年纪大概多少？大概多少？二三十还是七八十？啊？各位看到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各位看到年轻的，对不对？为什么看到年轻的？因为你们呢，这个是他的睫毛，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耳朵。这个呢是鼻子，对不对？然后他的下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项链？这是他的下巴，对不对？好，这是他的头套，这是他的那个羽毛，是不是这样？ 好，如果我硬生生跟各位讲说他是一个好像巫婆的老妇人，各位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啊？看得出来呗？啊，你敢看有啊？如果说这个是他的大鼻子，如果说这是他的默默无吹气的嘴巴，如果他这个是他的左眼，如果说他是在右眼看不到的侧面的另外一边，啊，这是老阿嬷的包头巾，啊，请问他是不是变成一个好大的鼻子的一个好像巫婆的一个老妇人，啊，是不是？所以我说啊，年轻跟老是不是同一个像啊？我当然硬要画这个东西，你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像里面的确是那个年轻的少妇跟这个年老跟巫婆的老妇人是在同一张图就具足的，但是前后差很多啊，对不对？你看耳朵会被我看成眼睛啊，这个就差别啊，抹脆气的嘴巴会被我看成项链啊，因为这是没有分别，没有办法仔细分别所造成的啊，后面呢？等一下可以往前面看，我等一下摆在这边，各位可以往前来看看就知道了。啊，知道。所以你看，这个像是心理学里面很有名的一个老妇少妇像，哈、啊，两个像具足，两个像具足。这就是像我们佛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即无生啦，我们生有生老病死的种种像，这个像跟不生不灭，真如法性同一像，各位。也很难承担起来，我们只好用这种比较，因为它造作的出来，它是可以造作出来的像，是可以的。只要你把所执着的东西改变了，只把你着眼的，只把你在乎的，只把你作意的那个重点改换掉了，就像我们常常对到一件人家做的善事发起的随喜的心，你就会有很多感动，对不对？你如果把你的念念心放在那个感动上面，你就发觉我是一个会感动、有良知、有良人的人。而这个东西，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没有？你看到一只狗被车子撞死了，你也当时还回忆得到，我当时还记得，亲眼看到那个车子把那个狗碾过去，哎呀，那一念好难过，念念心在。今天呢，我看到那个新闻，看到说有人车祸，有人怎么怎么样，灾难死掉了，我的念心也一样会有一种好难过的心。佛陀在楞严经就问他说，这颗心在你小学五年级跟你45岁的现在，这两种感觉一不一样啊？一样啊，同一个良知，同一个良能啊。有没有增减啊？没有啊，很难比大小，很难比多少啊。我就是一样的难过啊，一样看到那个就起这个悲心，起这个慈悲心出来啊，起这个难过心出来啊，我量这两个人就不自觉的会显现呢、啊。这个量这两个人这样的一个心呢，有没有年纪？没有年纪啊。所以你把你的心如果能够着意在这里，你就不会着相的改变而改变嘛。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是不是这样子？没有这个相，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感动的这个人呢？对不对？或者是借这个相来归因说有这个感动的我在，有那个被啊有那个感动我的境在，是不是？你执着这个相而产生我法的分别，而感动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一个我了了常知，我五岁的时候跟我45岁的现在都是同一念心的感觉，一种无生，一种不生不灭的感觉。你慢慢去证那念心，念念都安住在这念心身上，在这念心上面，你就根本不会在向上打转，因为你误把了什么？你误把了耳朵当眼睛，所以你如果把它当了眼睛，你就只能见到老妇，你见不到少妇，对不对？你只要把这个耳朵关成什么？只要把这个关成什么？关成耳朵，你就会慢慢看得出来，哦，原来他是个少妇，对不对？变成像少妇了，所以你只要作意心去变化，你就慢慢会去证到你的眼前的限量境界，其实是可以被这一念心改变的。那么如果我可以改变外境，那么有善境跟恶境，你要去哪一边？
当取善，这个时候的善叫有漏善，对不对？慢慢证这个有漏善的境，证久了，熟悉了，对不对？心就比较容易靠在这一念善性上面了，无漏的种子就开始现行了。无漏种子就现行了，无漏种子是本没有那个法的，是有漏的东西灭尽了以后，那个心就慢慢越来越清楚，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讲，一个人受教育，为什么气质会改变？一个人跟不同的朋友在一起，为什么他气质会改变？被熏出来的像。所以今天一个朋友，你会对他有所取舍，认为他是跟我一流的，他是不跟我一流的，那是取着他的外相的差别。我们都必须相信，人的本性都是什么？都是有一念善在的，只是他无法自主，他无力，他学到了很多的无力感，被外面的因缘牵着走，所以我们才要帮他去掉那些恶法因缘，渡他到此岸的这边来，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一家的因缘条件，所以我们才有为啊，才能够有所作为，才能够帮得了。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实体的存在的，跟他与生俱足的粘在一块的，跟肉粘在一块的，我扒不下来。可是相就是这么改变，相就是这样改变。好，这个还是静态的，这还是静态的。我最后让各位看到一个动态的话，请师姐帮我们放。好，在放上去的过程，各位已经看得到有很奇怪的万花筒像，右边，再右边一点。好，好，先停止不动一下，先把那个两个圆心靠在一起。好 ，OK。这是一个太阳的黑洞哈，看先不要动，不要去调它 ，OK， 好定，停止就好了。这就是一个以中心往旁边辐射的黑白相间的画，对不对？你说它是动还是静的？这个画本身是动还是静的？静态的嘛，对不对？目前是静态的。好，现在呢，我请师姐照我刚才跟你讲的样子哈，把它拉动一下。好，告诉我他，你看到什么？各位有没有看到很多光环从里面散发到外面，然后呢又从外面聚集到里面，有没有？告诉我这个相环的开阔或聚敛，各位是看到是这样的东西吗？好，请张林师姐告诉我，你那个两张图片是怎么在动的？两张一样的图片，然后呢重叠之后，然后呢怎么移动？上下，对不对？刚才张丽师姐呢，你现在只要上下动，来，另外一张上面下面这样动，往上动，往上动，往上动，然后往下拉。好，它其实动作只有什么？只有往上跟往下，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光环从里面到外面，从外面到里面。各位，你所看到的动向跟张丽师姐自己移动的那个动作是不是一样的？不相应哦，哦，不，并不相等哦，它只有上下拉动的这个动作而已。可是各位跟我一样，都看到有光环好像存在的，从里到外的波动，从外到里的波动。这个波动，我们所见到的像，跟张丽师姐只是前后拉动这个像，并不一样。可是它拉动却是造成我们看到那个像的因，这倒是不错的啊。因果是不能够毁灭的，可是体用却是怎么样？执着所产生的啊，自己的执着所产生的。你所看到的动的那个像，并不见得是它真正那个样子，它真正的样子是上下，你却看到光环的内外这样的波动，对不对？有这样的波动。所以呢，你不能够因为说波动，于是你就说，哎呦，张力，你有法力哦，你会放光哦。我放光只不过是上下这样动一动，你就着那个相，认为我有光波这样子去辐射，对不对？辐射，对不对？你执着，你把这神通归于我的功劳。我说我是造就这个相的因是不错，可是相是你归因给我的，不是我本有的。我本有只是黑白条纹，我本有的只是两张透明片上下交错的移动罢了啊。 画在每一张图片里面的图片，那个图案有没有变？有没有动？没有动。谁在动？张力世界的手在动，还有各位的心在动，是不是这样子？两个有为法在互相造作，好兄弟看托。一干阿内尼啊，你都阿内。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无风三尺浪啊，有风了、啊、就浪三丈。啊，无风的时阵呢、啊，你都开始多摇啊摇啊摇啊。啊，那起风的时阵呢、啊，本来已经有浪的这个心呢，就被卷起更大的三丈浪。本来的三尺浪就被卷起了三丈浪。这个浪都是怎么生的？七世心执着有我，立一个我就有法啊，能所对立之后呢，起种种的事变作用而来的。这个作用如果到真正的动，那就算了。偏偏不知道张力世界原来只是手上下移动图片，图片本身没有动，而张力世界的手动也不过只有上下动，并没有放光动地的动啊，对不对？没有啊，那都是你自己想象而来的。这是种种颠倒、种种相转、种种心造的境界而已。这都是这一念心啊，能成佛的是这一念心，能成魔的也是这一念心，能让你心情难过的是这一念心，能让你心情快乐的是这一念心，能让你心能够起直精进修行的是这一念心，能够让你贪睡睡觉懈怠放逸的也是这一念心。问题就是你的愿能不能导你的行。所以我们经常讲佛学里面要去执着，可是执着变薄了之后，不要你变成枯木瓦石，佛还告诉你要从清净平等性当中发出大弘誓愿，以愿导心。你这个时候起种种行，虽然还是跟一般大众一样行住坐卧一般，执着心不一样，对不对？执着心不一样，不但不会困扰别人，也不会困扰自己嘛，对不对？至少你要做到不困扰自己嘛，你情绪才有办法怎么样，很清净、很清凉、很自在。这个时候你面临到很烦的家事、很烦的公事，你才有办法安心下来做一件对的事情，再讲说我心有余力要帮助众生。你心就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那也没有这个不安定的灵魂，那只是我造作出来的文学名词罢了。所以不要看了梭罗的文章之后呢，又起了很多的很多不知愁滋味强说愁的这种啊，这种诗人情怀。我不是说诗人情怀坏，如果他能够造作文字让我起一念善心，不错，能够让我心柔软，不错，对不对？所以这些造作是可取的，问题是不是他是不是清净平等心所发出来的大愿，这有大大的不同。所以西洋哲学家就讲，哲学虽然它是耗资的一门学问，虽然它是虽然它是辩驳真理的一门学问，可是所有的这一切哲学的现象都是一个字，西洋哲学家说的哦，这还不是佛说的哦。西洋哲学家说啊，一切的现象界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愿。因愿，于是在成种种的种种的相，这个相就是根本智之后的后德智，成所作智，我们往后会讲到所成就的境界，跟众生能够有因缘的境界，跟你先前还没有证了的执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告诉你要离开哪里去哪里，我要有种种的修行造作作为，首先这念心要能够先证到这个理，说的确心是一个真如法性的作用，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事情，然后慢慢透过大德告诉我们的修行见次，慢慢能够借由戒定慧闻思修能够入法，入了法之后你就可以证到那个相，种种相变变变变变变到后来你能够全相泯除之后，显相泯降之后证到那个性，性之后根本智能够发，发之后你会觉得说，原来我眼睛能够见，耳朵能够听，就是这回事。于是你又回来跟众生同缘啊，同缘方便因缘如何，你就现种种的相度众生。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过程都只是过程，都只是因为我们障碍妄有修行见智所造作的位阶高低而已。而我们斗不过的就是这个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意识对外面的取着这个心而已。你去掉这个取着心，当下所领受的一切就是十法界的全相。十法界的全相，你今天一念心跟地狱相应，你就到地狱道，都是贪嗔痴，都是种种烦恼现象而已啊。如果你修善法，善法现象，你就有天人福报能够现前啊。所以呢，我最后以一个我很欣赏的家庭医生的创始人，那个最近也前应该上个月了 ，HBO 呢一直播他的片子，他叫《心灵点滴》，都有机会去看。Robin Williams 他演了好多好棒的片子，里面呢，我想举他的一段话，那段话呢，就是他在为自己辩论的那个过程当中呢，跟所有的审判长还有与会的很多医学界的人所讲的一段话。他说，医生呢，每天在医院里面要面对这么多的生离死别，如果你把他的专业定义在挽救一个病人的死亡，他的名词是把他延迟死亡，如果你把延迟死亡当作医生的责任跟医生的专业的话，那么医生是生灭的，医生呢是会有输赢的。如果你跟那个病魔对抗，万一没有办法把这个病人救活了，你就完全没有专业了，对不对？你的专业自尊就被打到谷底去了，你关键就撞墙。如果一命要赔一命的话，医生要赔几个命才够？你治不活的，你就要个赔命，请问你要几条命才够？见能治的就能治，不能治的你也莫可奈何，莫可奈何。而你偏偏执着要以病人的生死早晚当作你专业执行医生责任的一个本职学能，你不就是虚妄吗？而每天板着一个脸。我有一次啊，开盲肠炎，住在有一个外科2012病房，那个住院医师就带着实习医生经过的病房说，这个2012床啊，你特别给我注意一下，它有问题。那个时候我不过才只有14岁而已，我听了这个话，马上心的皮毛菜，我大概就说，我来开盲肠难道这么严重吗？是不是啊？发现我肚子里面有一个什么恶性肿瘤，快要死掉了。后来我才辗转去跟护士问说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啊，我那个病床那个床啊，床底有问题，他叫那个实习医生啊，找那个总务组的来把那个病床稍微修一下，不是我这个人有病，不是我这个人有问题。可是他偏偏就走到病床旁边说，这个2012床有问题。换作是各位，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心比皮不拆？我难道不姓廖吗？我难道不叫廖成林吗？我难道无名无姓吗？为什么我躺在病床上你见不到我这个人，却要讲2012病床呢？因为我躺在2012病床上面，所以你讲2012床的时候，我当然会认为你是讲我嘛，我不会讲你那么无聊讲床干什么嘛。那是我的执着是不错，可是呢，我就经常跟我很多在医院的那个同修就讲，真的要有人性一点，病人都有名字，你要讲什么东西啊？虽然你是跟见习大夫要讲很多的道理跟他教，可是呢，不要忘了你站在病人旁边讲很多话听起来会很恐怖的啊，要很慈悲的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医生的本质学能不是他脑筋里面的那么多的知识，不是他有没有本事能够救一个人从那个死掉的那个边缘呢，能够把他救活，那只不过是你把他的生命延迟几天延迟几年罢了。那个杭特说，就那个主角啊 ，Patch Hunter， 杭特他说，医生的责任不是在延迟病人的死亡，医生的责任是在提升病人生活的品质。他这话说起来，真的，因为我在医院待过，我在医院也从业过一段当心理师的一个经验，所以我知道医院是一个很没有人性，又不得不要面临生离死别的一种情境。如果你不再把一种欢乐的气氛，你不再把那种慈悲 关怀、爱、分享，那种你要注意动身，是病人还是家属，心都非常的容易波动。你要注意到而且同理到这件事情，尽量把欢乐能够带进去，不要去到那个地方就一定要看出你什么地方有病，就要说你要再多打几针，就一定要说你什么时候要开刀，就一定要说你还有几个礼拜。他说，记得各位跟我分享这句话，所有人都一定会死，对不对？我们生命的意义绝对不建议在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延迟这个生命长一点或短一点。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建立在生命的长短的话，只是尽其行寿，那么你总是在活着的时候想尽办法让自己不老不死，你没有办法享受当下，没有办法知道你旁边还有这么多的眷属跟着你因缘造作改变，你慈悲心发不起来，你生活品质自然而然不会快乐。所以 Hunter Adams 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让我忽然知道，对，这句话就是用世间法讲的最明白一句话，人不是延迟死亡，而是提升生活的品质。所以圣严师父他才会说，我们要提升人的品质，怎么样把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转化成净土，这是我们当生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当生这么近的因缘能够改变，如果没有办法这个能力，当生没有办法见到的话，你修道哪有可能，修到哪有可能？所以这念心，这念清净心没办法正着的话，你还有办法谈什么别的？所以今天用种种根这种图片一再跟各位讲，心意识这三个字其实都是同一回事，只是分不分别而已。回去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品质怎么样好好的提升起来，把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品质不要建立在寿命的长短而已。如果只是五戒的，你再去受菩萨戒就知道，从尽行受到尽未来际，那是多么大的心量的不同。因为你心量的不同，你的生活境界就会不一样啊，不一样。这边呢我口说各位不能实会，所以只有你心动不如行动之后呢，你自己亲证，你才可以知道所言不虚啊，所言不虚。不过从我相信 Pat Adams 他没有读过佛法，可是他能够说出这么相应的东西，而且不只是在佛教里面有，基督教、天主教在各种宗教里面也都有，人间善法里面也都有。你只要愿意把那样子有漏善拿来真的实践，你人的品质、生活的品质就会随之改变。你只要把你的作意、执着的心不要放在相上去分别，去起执着的思考跟情绪，你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圣音量当中，经典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次第去试，你就慢慢可以一分一分的证，原来你的法性是本具的。你今天没办法承担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慢慢来啊，能够快的时候啊，我也挡不住你。你不能说哎呀，当初是我跟你讲的，你不能跑得比我快，我挡不住你，对不对啊？同样的道理，我不见得比各位先跑了就会比各位先到，不会，不见得。可是论我们的法性是绝对这样相通的，如果这一点不能通，我讲了很多的东西你们不见得不会，你不见得会懂嘛。不但是这样子，你跟别人的沟通也不见得能够通啊。如果中间文字本身并不带意的话，那意是怎么传的呢？意就是法性去相应嘛。如果你我的法性不相同，不同时具足的话，我们怎么沟通嘛？你不妨少分去相信一下下，都说今天你让我骗好不好，就让我骗一下下，去想办法去证明看看。唯识学就是 if， 如果你讲的是真的，我就如是如是转，把是转成字，正了如此，我说如是如是，应心而已，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先不要急着否定或肯定，否定跟肯定之外有第三个选择，用英文来讲就是 if， if，如果他是这样子的话，对不对？如果如圣严量，如果如世尊，如果如佛陀，如果如大德是如此这般正，他自己有正量之后如是说，我就如是见次，如是方便而修，如是作为，如是锻炼自己的思考，如是锻炼自己的情绪， 从我当生当下的思考情绪开始改变，提升我的生活品质。当你开始也嘴角带着笑容面对所有一切，一切都是圣境，一切都是圣境。改变心情、改变境界的能力都在你们身上，可是你们要相信才可以。多信一分，你的能力就多发挥一分，这就是去一分障，正一份法身，同样的意思啊，同样的意思。你们纵使承担不起法身这个担当，没有关系，坑呢慢慢来，他也不会消减啊，他也不会消减。好，所以我们希望呢，每次回来，我其实都不是跟各位讲很多名相的道理，其实每次我只是跟各位劝而已，劝各位能够回归清净平等觉啊。你纵使每天没有时间做早课跟晚课啊，三皈依至少起码做一做，对不对？然后四弘誓愿念一念啊，如果再有可能，把普贤行愿四大愿念一下，再有多一点时间，碰到六斋日十斋日的时候，把地藏经拿来念一念啊，少分去思维去作意，去把里面的一些可以拿来世间法当中作为的拿来稍微做一，那些无一字一句拣选下来都不可说不可以做，也不是不可以去作为的，都可以。有为法不爱无为法，有漏法也不会爱无漏法，这一切都是执着而已啊，都是执着而已。所以呢，能够非常了解唯识谈的是什么事，今天呢就让各位能够确定这一点。那么呢，我们下一讲呢就会跟各位报告是又从种子所变现的，那种子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立这个种子，这个必要性在哪里啊。那么种子就是我们要修行对峙的对象，也是我们依据来转世成智的对象。那到底种子是一个什么观念，各位呢也先从我们第三讲开始少分的课文呢去阅读一下，不要忘了阅读的时候拿来跟我们的心呢、啊、印印看啊，跟我们的生活经验去印印看。那么也用那个 Patrick Adams 那句话，人的生命的意义不是在延迟我们这个必然会灭掉的生命长短，而是在提升生活的品质。所以你看他好高兴好快乐的带着红鼻子去取乐于他所有的病人的那个社会关系当中，于是你看连院长都知道病人的抱怨减少了，药也少了啊，医病关系也变好了，所有一切都变好了。只有谁在执着？只有那些自以为是的、自以为高尚的、自以为有专业的那些医生在那边执着着，一定要用这种扑克脸在对付这么多的病人啊，这么多的病人没有那么多紧张的关系在，他其实就是病人帮助病人，医生向病人学习，病人也相信医生，这样的一个信任的、亲近的、平等的、觉性显发、无所不在的一种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我们随手都可以做，随手都可以做啊，不要坏我们世间因缘，当下就可以做啊，来很亲近的跟别人打打招呼，一样回去带着这个法喜回去面对你的家人眷属，不要看他们很丑恶的脸，你们就是不学佛所以才会这么烦恼，去骂他们，他们已经很烦恼了，不要增加他们的烦恼。所以呢，所有这些东西只要你一念心愿意去实践，在在都可以做啊，在在都可以说。所以知道你的心是这么样子强力的试用，为什么不好好用你这个心意识的能力啊？所以在我们没有办法解脱之前，就姑且用心意识的能力帮我们解脱，等到心意识能够解脱为止，无漏三法就现前，真如法心就可以了了常知跟见闻觉知是一不二啊，是一不二。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要当了口头禅，慢慢一分一分证，对不对啊？慢慢一分一分证。好呢，这边多说了一点时间，抱歉各位耽误了，我们请各位回信。